亲爱的主耶稣，你俯听我们的祈祷，你听见我们发自内心向你的呼求。主耶稣，我们深深的渴慕你，我们的心渴慕你，就像聘鹿渴慕溪水一样，直到我们来到你的跟前，喝到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让我们喝了永远不再渴，还要从我们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一个淋漓的饥渴，淋漓的渴慕。主耶稣，求你按照你的应许，那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必要得到饱裕。谢谢你用天降的神粮来喂养我们，用生命的活水来滋养我们，让我们吃了你天降的神粮，我们得到从天上而来你赐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喝了你生命的活水。主耶稣，我们的心欢乐，舌愉快，连我们的肉身都安息在希望中。在这一个你满满爱的浇灌，你祝福的地方，我们向你完完全全的敞开我们的心。主耶稣，唯有你有永生的话，你将你永生的话、生命的话赐给你的仆人们，让他们领受你的话，你在他们的头上附有，派遣他们为你的真道作证，传讲你生命的话语。你开我们的耳，听到你仆人们见证传讲你生命的喜讯，我们就喜悦的把它吞下去。主耶稣，你的话要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跟随你正义坦途上的光明，跟随你生命旅程中那一个在我们步履前不断地照亮我们前面的路，让我们在你的光中生活行走，在你的光中都成为你在末后世代要兴起的见证人。我们要见证你的荣耀，见证你的慈爱，见证你的美善。我们要活在你愿意我们活的世界的光，这美好的生命见证必须有生命的真实，活在你旨意中的美好，才有你派遣为经验到你的美好为你作证。谢谢你要在这里兴起你的见证人，兴起你的仆人。主耶稣，我们都在这里欢欣喜悦地聆听你借着你的仆人见证你生命神奇美好的作为。我们也在这里深深地盼望我们活在你的旨意中，你愿意我们都充满圣神，成为你的见证人。主耶稣，这是一个你倾注圣神爱的地方。就在这里，我听过很多很多神奇美好的你见证人的见证，我们还要再听，因为你越来越多的赐恩典，越来越多的见证人被兴起。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呼求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第一节，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服务员和天主奥秘的管理人，也就是我们被主召叫要将天主无限量丰盛的恩宠借着我们显示给未来的世代，这世上所有的人都要认出属于基督的人，他们带着基督的爱、基督的恩宠， 这一个基督的服务员，英文用的是 Ministry Servant of Christ， 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天主奥秘的管理人，也就是 Trustees of Mystery of Christ of God， 就是天主可以信托把他的恩宠交给这些人来管理。其实他愿意把很多的恩典给我们，那么有人承受了这恩典，就是好好的管理，在这一个恩宠中，在这一个恩宠的位置上，让人知道有人承受了天主的恩典，成为天主奥秘的管理人，基督的服务员。说到管理人，另外要求于他的就是要他表现忠信，就是必须是要忠信的。信主耶稣，善于管理，主要我们管理忠信正直。有一位爱主的仆人，自从他碰触到主，他的生命焕然一新，改变，更新，改变。主也召叫他，我认识他很多年，他对于主召叫他的工作，他非常认真。我们读到了他人通的比喻，那在小事上忠信的，天主很喜欢进入我的福乐里，也就是天主非常看重侍奉他的人这一个特质，忠信。小事忠信，大事忠信，都忠信。对于我们认识主的人，凡是主要我们做的事，没有小事，纵使倒一杯水也是很大的事，因为那会造成很多主要成就的事，会经由这一杯水，很多的事会成就。那么这一个忠信是所有侍奉主人必须要有的生命的特质。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他的忠信直到永恒，就是他的慈爱是永远的爱，他的信实忠信世世长存。他也愿意我们这样的活一个信实的生命。这一位爱主的仆人侍奉主多年，也在主前有很多很多的体验，他要喜悦的来见证主在他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我们欢迎张宏正弟兄，宏正弟兄来见证主在他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下午好。感谢主，
赞美主，
我们感谢主，
感谢主，
永远感谢主，
赞美主，
永远赞美主。
哎，是是，这是我们一家人的密码哈、哦。感谢，真的是感谢主。当苏大哥这样介绍的时候，我不太敢上台，因为那个脚软哦，那个没有那样的生命的时候会有一些那个担心哦。那个我们先来读一段圣言哦，在若望一书第二章第九节，若望一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说谁说自己在光中而恼恨自己的弟兄，他至今仍是在黑暗中。恼恨自己的弟兄的，他就是活在黑暗中哦。在教会里面，我想大家都会唱一首歌，就是说主啊主啊我在这里，接下来是什么？求你求你差遣我。好，大家都知道这首歌的意思哦。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祷告哦。这个祷告，这个你向主开了一个大的门哦。这个大的门就是说你愿意主来用你哦。 那其实当每一个人重生得救之后，我想说不管是不懂也好，或者是说在讲习会里面也好，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心，这样的一个热忱，就是说主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那主不看重我们每一个人对他的心里面所呼喊的，所说出来的，那不管是怎样，主都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那主就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开始动工，他要做这样的事情。当你愿意说主我在这里的时候，那主要做他的工作。好，那我们看怎么样回应他的工作。在早上苏大哥提到了在传道书三章一节，他说世事有定时。好，那在去年的七月，好，我就七月底大概就退休了，离开了这市场的工作。那八月开始正式的就休息。其实主在我重生得救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我生命中对我许多的调整，但是主的这些修剪不会减少，反而是会越来越多。那所以在我退休的时候，主就为我准备了一个大喜乐的事情。这个大喜乐就是雅各伯书上面所说的，你们在各样的试探中要认为是为大喜乐。所以主为我准备了这样一个大喜乐的事情。从那时候开始，就是因为苏大哥他在台湾所有这个侍奉的器材车子，都大部分的都是放在我家里面。那苏大哥如果要出来侍奉的时候，他就会通知我，那我时候到了，我就会车子准备好，器材准备好，再到指定的地方。那所以说去年的九月份，我们在台东我们这边办了这个讲习会。那在那个之前，有一位弟兄说车子他也要用，那车子要用的话就两个冲突。那冲突的时候，这位弟兄说那我去跟孝平谈一谈。那我说好，那你们去谈。这个在其实在之前我在想说这个有什么好谈的呢？这个我的工作，我在做的事情，不是就是为了讲习会在主办，然后准备这些器材事情吗？这个有什么好谈的呢？一个礼拜之后没有任何的消息，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不太对了。那之后这个事情，整个事情过了之后，事情虽然结束了，其实但是心里面还是过不去。每次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会说怎么可以这样子。每次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那样，这个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子做的。在每次在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就难过，那也非常觉得这个不讲道理。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说我们需要有忍耐，我们需要宽恕，我们需要爱弟兄，但是知道归知道，但是这个是就像生命中的一个那个红色的按钮，每次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心里面就开始会翻腾起来，就开始会去讲道理，讲道理，就是说这个事情应该是这样子，不该是说照你所想的，这个你所做的事情是不合理的，也不合法的，那心里面虽然会有很多的抱怨，但是就是过不去。那时候神借着天主借着 一句话，就一个一首歌，那个充满我，这首歌来帮助安慰我。那好了，就是说好了，其实好了没几天之后，想到这个事情还是一样的，还是一样的，就是又开始。那基督徒要不要去跟人家讲道理？其实借着二十世纪一位主的仆人尼托森，他讲说，基督徒是不跟人讲道理的，那讲道理的基督徒已经是非常好的，那基督徒应该是不讲道理的。那怎么说基督徒不讲道理呢？他说，人家要求你的是1000步，耶稣说不是2000步。人家要求你的是你的礼仪，主耶稣说不，连外衣都要给。那所以说基督徒是不跟人讲道理的。那这个道理我听到了，我觉得说阿们，真的基督徒我们不该去跟人家去争这些，去吵这些。那其实我也这样子在教会里面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样的一个讯息，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怎么样的。那其实我在家里面开始不跟太太讲道理，为了一生的幸福，我们绝对不能讲道理，一讲道理的时候这个就日子就不好过了，所以真的我这个开始学习在家里面不跟太太讲道理，但是在公司里面我们还是去沟通，这个还是必须要，就是说我们会去沟通。但是虽然我知道这些很，我就说我们听了很多的道，但是所行出来的却行不出来，这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状态。现在的讯息太多了，苏大哥的讯息很多，然后网络上面的讯息也很多，我们都听了很多，但是当我们要去面对的时候，我们会教人说你应该走2000步，但是要我走2000步的时候，我就卡在那边了。人家要我的那别人的内衣，我就说你的连外衣都要给，但是要我的礼衣的时候，那外衣呢，我就又卡在那边了。就是说生命当中就卡在那个地方，就自己别人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劝导别人，但是自己要去这样子做，这样子活的时候，那就却没办法。那个是我生命中一个卡住在那边的，就是每次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自己心里面都很难过得去。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地貌德前书第1章第15节到16节。地貌德前书第15节，他说这话是确实的，值得完全接纳，就是基督耶稣到世界上来是为拯救罪人，而我就是其中的魁首。但是我所以蒙受了怜悯，是为使基督耶稣在我这个魁首身上显示他的完全坚忍，为给将来信告他而获永生的人一个榜样。那有一首歌曲叫做《十字架的传达者》，他的歌词是这样说：我是极微小的人，罪人中的罪魁，虽然如此主呼召我。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这首歌他讲的就是保禄他生命的过程。他说他是一个罪魁， 他的罪魁，他给我们一个盼望，就是说他虽然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主仍然呼召他，让他跟随主，做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徒门徒宗徒、哦、那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他也是有学习，也是谦卑的基督徒，哦，他四十几岁才受洗，他那时候他就说，这个保禄，你犯的罪，这些罪哪算是什么罪？我才是罪魁，我的犯的罪，得得得一大堆，哈、哦，很多，我才算是罪魁，保禄的罪算什么？哦，这个我听到了，这个我觉得说，他因为他之前。我们在一起，他分享很多他自己做过的一些事情，我知道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哦，但是用这个来比较的话，好像用罪来比较的话，好像说我犯的罪比你多，好像不太好哈、哦。我就觉得说，保禄既然说他是罪魁的话哈。哦我就不敢跟保禄去比较，我说谁犯的罪比较多，好像犯的罪最多的时候是比较荣耀的，不是这样子。那他说他自己是罪魁。那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了，就是说好像主在我的心中告诉我说，哎，你犯的罪有比那个弟兄少吗？我自己心里想说没有，但是你有比他更爱主吗？我自己说没有。我侍奉的工作有比他多吗？哎，我觉得说没有。好，就是说主在我心里面放下的这些事情，好像就是说我就是那个罪魁，我怎么会去指指点点？好，一直指着别人说你这里不错，那里错，哈，你做了这个错事，那个错事。我怎么会去指指点点别人？他自有他的主人来去评量他。哦，我不是他的主人，我没有办法去评量他，看他怎么样。所以后来每次当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说，我就用那个罪魁来提醒我自己。哦，就说。我有比他好吗？没有。我有比他爱主吗？没有。我做的工作有比他多吗？没有。其实我们就是没有，我们自己没有在那个生命后，所以说这个罪魁就帮助我去开始认识，慢慢的调整自己的心态，哦，就是不该去指指别人点，然后把别人的我认为别人犯的错误一直挂在自己的心上，然后一直去描述这些事情，哦，一直想要讲道理，讲道理说虽然自己讲的很多道理，自己讲的事情都可能是事实，也可能都对，但是其实越讲心里面越不平安，哦，心里面越讲的时候，那个心里面的波涛翻腾越来越汹涌，哦，就是说当我越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虽然事实发生是这个样子没有错，但是自己的心里面还是不平安，哦，那所以借着这个罪魁的事情，就帮助我能够慢慢的调整自己的心态，让我自己安静下来，知道我其实不是一个那么好的一个完美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我比他差了很多，我不该用我自己的想法来指教他，来指责他。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若望一书第三章十八节，他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哦，就是所有的信心要经过试炼，你的爱心要经过试炼，你的忍耐要经过试炼，你的宽恕要经过试炼。如果没有经过试炼的时候，其实那个都不是你原本就有的哦。那主说，要你爱近人如你自己，你要爱你的弟兄。那说我们不能恼恨自己的弟兄。那其实主跟我们要的东西，主跟我们要爱，我们拿得出爱去给人家吗？其实拿不出来。那主跟我们要的东西我们没有，主要我们宽恕，我们不愿意宽恕；主要我们怜悯，我们不愿意怜悯。其实主跟我们要的是我们没有的，我们没有的话怎么样能够给呢？其实主跟我们要的是提醒我们，是他要给我们的哦。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所以主跟我们要，帮助我们提醒自己，我们自己没有，但是主他会给。哦，当我们去找他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宽恕，他会给我们怜悯，他会给我们爱。那主要的是我们所没有的，但是主他会亲自的，他要把这些东西我们所需要的，他跟我们所要的，他自己亲自会给我们。如果我们到他面前的时候，哦，如果我们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要给我们，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宽恕的能力，宽恕的心，哦。教会的弟兄有的会分享，就是说他在他的桌上会摆一个施工中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哦。这个什么叫做施工中？因为他的桌上没有在施工啊，他是意思就是他这个人在施工，哦，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天主的手中，都在施工，哦。所以我这个个性不好，我的说话的脾气不口气不好，哦，很多很不好的话都会得罪人，所以请大家原谅。他就挂一个牌子在那个在放在自己的桌上，哦，让大家能够了解他这一点，哦。那其实他讲的没有错，哦，那但是在生命中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施工的就会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是慢的，哦，那有的时候是停工的。那这个工程停工的，有的我们生命中工程停工的时候，停下来在那边的时候，不前进的时候，那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哦。那还有一种工程，他说烂尾工程。这个烂尾工程就是说你做的全部都不算数，要打掉重来，哦，全部都不算了。这个工程不全部在主面前不被纪念，哦。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危险麻烦的事情。那所以说我们自己在做这个工，在这个做主的工程，就是说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哦，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还在施工的时候，我们尽量能够施工的快一点，哦，能够尽量照着神的蓝图去做，哦，不然变成烂尾工程的时候打掉的话，就真的是所有的事情都白做了，哦。有一位老弟兄，他100岁了，哦，他还站在讲台上面宣讲，哦。这个老弟兄他说他说他老得很快，但是学习得很慢，所以天主怜悯他，让他活得这么久，哦，让他活能够多一点学习。这是一个非常谦卑，是在主内非常谦卑的一个老弟兄，哦。那如果照他的说法，我们可能 可能要活到300岁、400岁，我们才有办法学习。但是这个主不会给我们那么多的时间，让我们在施工哦。就是我们常常很多心思意念都不对，常常思念的都是邪恶的事情。我们在活到再久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达到那位老弟兄他自己他的那种心思意念所达到的哦。这位谦卑老弟兄他说，我们真的也都是这样子，就是老得很快，但是学习得很慢哦。还好天主能继续给我们恩典哦，让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哦。这个时局是短暂的，那我们应该把握着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还能够悔改的机会，我们还能够有爱主的机会，像那个玛利亚，找玛利亚，她这样爱主的一个心，好，那我们有一个爱主的心。那重要的说，自己生命中的问题，许多的问题要赶快的一个的克服，哈，不要停工，也不要烂尾，好，那这是关系到我们自己整个生命，我们跟将来要见天主的事情，这是我为我们重大的人生中重大的事情。好，这也是一个为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帮助我说我那个虽然懂得很多道理，但是真的是要活出那个主的话、主的生命出来。好，那这我的主给我的带领跟这个教导，好，真的是帮助我一步一步的走在这个路上。好，那这以上是我的分享，我将荣耀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我们感谢主，我将时间归还给苏大哥。
我们再一次谢谢洪正弟兄美好的见证。让我们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3章，保禄中途说，在10节，按照天主所赐给我的恩宠，我好像一个精明的建筑师，奠定了根基。这一个根基中途奠定的是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除了已奠定的根基及耶稣基督外，任何人不能再奠立别的根基。人可用金银宝石、牧草、禾秸在这根基上建筑，我们都被召叫在这磐石的根基上，有我们命定中的工作在那里。主召叫我们，我们爱主，我们愿意来遵循他的诫命，但是个人的工程将来总必显露，主他会在他的日子把它显露出来。原来主的日子要在火中出现，这火要试炼个人的工程怎样。谁若在那根基上建筑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必获得赏报，但谁的工程若被焚毁了，他就要受到损失。他自己固然可得救，可是人像从火中经过一样。人纵使得救了，但是这些如果是烂尾性的，就通通到此为止，不能到永世里。圣经也提到，有些人在主内辛勤所做的，他们的功行常随着他们，就是到哪里去都是光。有人看到了保禄中途，他是被提到天上，见到保禄中途全身发光，身上有很多的伤痕破口都发光，看着每一个地方就看到为什么这个伤口，这他做了什么。因为是主做的金银宝石的工程会到永远，牧草禾秸的工程就会焚毁。那么是我们愿意付什么代价？你说我愿意，我愿意，主说好，开始了。那火的炼净是主在为我们准备永远他祭炼的工程，新娘准备好了，他身上的新娘的华丽的新娘服是圣徒们的义行，就是存到永远的 天主是爱，爱永存不朽。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情，最后还是回到你是不是爱主。那么你到任何的地方是不是爱主，这是重点。玛利亚马德勒拉非常的爱主，就显示出很多很多主纪念的事，让我们有学习的事，让我们爱主也看到众圣徒在主的爱中所做的事，我们有学习，我们有成长。有一位姐妹，她非常非常的信实忠信。这些年来我去了很多地方，到台湾常常她是一起，她很喜悦。我们最近有一些文字的工作，也请她在那里把她学习的经验教一些初学的仆人，初学的仆人就会有很多初学的错误，很努力还是会有。我看他真有耐心啊，这个不对，你再做一点好不好？他说、啊、这个还是不对，你再做一些好不好？啊，这还是不对，你再做。但是是那种温柔跟那种爱，对方也说哦，谢谢你，谢谢你让我还可以再做。后来大家都长进哦，这位非常有耐心。这个耐心就是爱的表现，因为爱是什么？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含忍的，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要忍耐。我们就欢迎这一位爱主有耐心忍耐的春美姐妹来见证主她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感谢赞美主。哦，谢谢苏大哥的介绍啊，这个其实等一下是我会分享的，真的是还是寒冷的。好，那我很高兴来到这里，见到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们。这样好，那我首先就分享一个，就是在生命当中，我大概几个月前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我下班之后呢，就在我的信箱看到一个很就是盖了邮局的。戳这样子，就是很紧急，还在我的门口贴一个红色的一个，哇，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紧张。这样子就回家之后就立马赶快拆这个信，就看到一个红色的写着行政诉讼书。天哪，我第一次生命中收到这样子的一个文件。哇，当天我所有的思绪都在想，我到底有做了什么事情？我只是觉得我好像有点差一点被诈骗。那有是什么事情？我是做了什么？用了不该用的软体或什么的？哇！我那天的晚上的思绪全部都纷至沓来，就是整个晚上好像都沉浸在这种哇，我不知道犯了什么错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很紧张这样子。然后隔天上班的时候，大概中午休息的时间，我们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那我就赶快跑去邮局，之后领了这个所谓的行政诉讼书这样子。结果呢，我去领的时候呢，那个服务人员就跟我说，小姐不用紧张，这个是交通的问题，因为政府现在好像很缺钱，所以呢，后来我就看到我的内容，我当然是先把这个改。他说，你不用紧张，因为很多人都跟你一样，那没有关系，你就来这边缴款，那我这边可以代收哦，大概就花了多少钱？大概好像是1000多，那之后还要这个手续费嘛，好，对，好，我就缴完之后回去看，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每个礼拜去教堂的时候，就会经过一条路。那一条路也是很有意思，就是它是我从这边开之后，它后来是道路缩减，缩减之后呢，我觉得已经是缩减了，所以我就直接开了。对我来说，我没有想那么多，一定要打方向灯，所以呢，我就没有打方向灯。那现在听说有很多人都是，因为现在手机很方便嘛，所以你随时可以拍照，就说哦，你这个人是犯错了。那我在觉得说这件事情也让我很有警惕， 因为很多时候圣经有讲说主的到来是像盗贼一样，他不会告诉你他什么时候来嘛，我们真的也需要好好的准备。像我那一天晚上真的就一直很努力的思考，我们有时候就说主啊，我犯了这个错，我跟你认罪悔改，但是当你要接受审判的时候，我觉得我那个晚上都在想我是不是哪个地方做错，哪个地方做了，哪个地方什么，就一直想说我是要被审判的人，真的。所以我后来发觉说我们也很有依靠，就是主是那个辩护者，但是你要做对他才有办法帮你辩护说，哦，这个地方你是做对了， 你没有犯这个交通事故，我如果犯了这个交通事故我还是要被审判的啊。所以真的是也觉得说在最近的生命真的是有很多很多需要被审视来看的东西啦，我真的觉得生命是有很大的需要长进的地方。好，接下来我来分享一下的工作上面的一些事情。因为我每一年的话我们大概都要执行一些工作任务这样子，那像我今年出来的时候我还是有工作在做，但是哦，有一点点困难这样子啊，但是我也觉得很感谢主，就是让我还是能够顺利的来了。那我在去年做的案子的话，诶，是还算蛮顺利的，嘿，我就很感谢主。那在这个过程，就是大概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我们刚好就是因为每一年大家都会来检视说你大概做的怎么样状况。那我看了之后，就是稽核委员给我的意见就是，哦，我们可能缺哪个东西要补齐，好，我就说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的确可能有一些疏漏。那我刚好我的同事也有个案子在进行，那我就看到说他那时候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是你做了什么事情你要去跟另外一个部门要取得一些回馈，说哦你有做了这个事情啊，这个部门也跟你说哦好你有做了这个。后来发觉说这两个人好像都忘了做了，都没有做了。那他在提起这件事情，我就说没有关系啊，我们不是应该要先承认一下我们做错的事情，那等到稽核委员要来看的时候我们就说，哦，对不起我没有做，那我现在已经正在进行在做了。但是我的同事不是这样的想法，我觉得现在的人，我当然知道在工作上大家都不想被认为你是有缺陷的，你是没有做好的，但是我觉得承认自己的错误应该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像这一次来的时候，我们昨天在设场地的时候，的确我有一件事情是做错，就是刚开始的音响我其实是没有接正确的该有的位置，但是也的确是我的疏失。那我也觉得这本来就是我疏失了，应该是要承认这个是我的错误。但是我发觉现在特别是社会上好多的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我没有要去指责我的同事怎么样，就是觉得说好像好多人都会想要把它盖过去之后说，哦，我有做哦，我只是我做了啊，我已经送出去了，等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深深的感觉到主在我的心中说，真的是就是马窦福音，我想前几个礼拜的福音还是读经有讲到，就是因为现在都在读马窦福音嘛，就是马窦福音的第五章的第37节，我想我们可以来读一下马窦福音的第五章的第37节，他说，你们的话该当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多余的便是出于邪恶。苏大哥好像也是做了这一首歌，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哎，真的也要给我很大的警惕。因为在工作上面我们很多很多的时候都想要闻过是非，想要我自己可以早一点升职，早一点做什么这样子。好，那最后呢我来分享一下，就是在教稿的部分， 因为我在教稿的部分是由于比较有经验，那我也有跟一个神父合作，那这个神父也有在翻译，他常常翻译完之后会请说哦看。那通常我在接到工作的时候，我常常会比较快的回应，我会放下我的手边的工作，赶快跟神父，因为我知道他也是一个个性很急的人。那我们合作已经好几年了，那也还不错这样子。结果有一次他，因为他都是英文翻完，就是他会先翻一小段一小段一小段这样子，我翻完之后我就会开始先看，看完可能看完 A B C 这样子，那我每一次他在给我的时候，我就会再从 A B C 这样子上下再看一遍，因为表示说我曾经看过的他有没有修改了，我们曾经认可的错误他是不是已经修改过了，或者有时候可能会就是错过了没有改到。有一次很特别，就是他给我的，因为我们都会留 email 就说哦我改过了什么，这一次呢我送给他，他之后第二次再给我的时候没有改，我就觉得说是您忘记了吗还是怎么样这样子。那之后呢我就再把我之前跟他讲的因为我还会再看过嘛，发觉哎都是一样的，因为人有一些习惯嘛，就是你改的是什么样子。之后呢我就在跟神父讲说哎神父这个好像没有改到，您是不是再改一下这样子。结果再来一次还是一样，之后我就觉得我有点火了耶，真的，我就说我已经跟你讲了，而且都指出来是哪些错误，而且已经两三次了，我觉得怎么会都没有改。我当你愤怒的时候，你的 email 你的文字上面其实也是愤怒的，也是其实别人读得出来的你在写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虽然文字是死的，但是你那个情绪是看得到的。结果不久之后神父就跟我说哎呀对不起哦，因为我有两台电脑，一下是桌机一下是笔记型电脑，所以呢就搞不清楚，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改啦，但是就是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传给我对的。好，所以其实主真的在我的心里放下一句话，他说你要原谅70个7次，我其实连7次都没有达到，我真的是觉得很愧对也很汗颜，也真的是很需要学习，非常非常需要学习。那接下来呢就是轮到苏大哥讲的这一些事情了，哇这件事情更让我要寒忍哦，这个东西比神父的还复杂，因为大部分都是新手，而且大部分都是中国的姐妹，他们有时候让我真的觉得啊，发生的事情是让我非常难想象的，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同时来，而且有些文章大概都要15页10几页，那每次来的时候呢，第一次可能这个同仆给我的时候他可能错了20项，好，可能就需要改的是20项，那20项之后呢 B 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可能20项是没有减少的，但是产生这个 A 这个20项没有改完又产生另外一个，我有时候我甚至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说我已经帮你把它 mark 起来了，哦，我甚至还拍片子让你看说这个错误在哪里耶，但是很多人哦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是没有看到什么一样的，而且一样的错误是你，我可能在第一页是错误的，第二页没有改到，第三页，那有时候是电脑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工具嘛，我可以同时一并改，那一并改也会有错误，因为你把不应该改错的也改对了，就是不应该，这原来是对的也改错了，天哪，我真的是觉得我，而且那个很花我的时间，是前一阵子我非常忙，因为工作，我已经忙到我真的是 我觉得我已经力气都用了，我就说真的是很对不起，我实在是没有力气再看，因为每一次十页看起来，因为我不敢漏掉任何一页，因为任何一页都有可能产生新的错误。那我也很谢谢其他的同仆，就是有些同仆做得不错的时候，我说因为我在我毕竟不是在中国的一些环境，也许有一些他们的环境他们会比较熟，所以我就说我是不是我有私底下有偷偷的拜托一些姐妹说您可不可以协助这个姐妹来帮忙这样子。但是我也觉得我也从这个当中，我虽然我觉得真的是好累，累到一种哇，但是我也觉得说主让我体验寒忍的爱，真的要很寒忍，寒忍到我觉得是主在寒忍我，他真的很寒忍我。像这样子的状况，我可能比这些同仆，我不是只有在工作上面，我说只在生活上面，在各式各样的环境中，我觉得我可能比这些人更不受教这样子。所以我真的是觉得主在寒忍我，他真的很寒忍，咬着牙这样子很努力的等我成长。所以真的是愿意把主的话语放在我的心中，也求主多多的试炼我，让我真的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努力的成长，不要老得快学习得很慢，真的希望老得快学习也快一点。所以为此我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我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苏大哥。
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他就是爱，他愿意我们以他的爱为爱，也经历他在爱中如何寒冷的爱，让我们也体会。让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五章，主召叫我们，第一节，我们既因信得成义，便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天主和好了。借着耶稣，我们得因信得进入了现今所站立的这恩宠中。因着主的恩宠，我成为今日的我，你成为今日的你，全是因为主的恩宠，并且因希望分享天主的光荣而欢耀。他喜欢我们常常活在喜乐中，因常欢乐就是常常的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这是阿爸父在基督内对我们的旨意。那因他而喜乐，在基督内你们应当喜乐，腓立伯书的第三章第四章。我们在基督内应当是喜乐，应当是喜乐，他要给我们的生命是喜乐的生命。九个果实是一起结的，爱会有忍耐，但是还有欢乐、喜乐，还有节制。所以这一个恩典让我们有盼望的欢乐，不但如此，连在磨难中也欢悦，在磨难中也欢悦。天主的话是真实的，不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状况里，都有圣经的一句话是我们的得胜的利器，拿着天主的话圣神做利剑就会得胜。天主的话是生活的，所以他的话说他给我们的喜乐是可以在磨难中多欢乐的。其实你在磨难中你欢乐的生命所写的别人也知道，生气的别人也知道，已经实在很难忍的快要爆了，但是还没爆，感谢主，可是别人也知道，主也知道，可是主很看重我们快要爆了我还是寻求他，他就给恩典。他怎么给？给到说连在磨难中也欢耀，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开始会知道，我们并不是那些无知以至于上亡的人，我们也不是那固执就是不愿意接受主的话，硬是说我是这样应该生气的，我是这样应该怎样。不，主的话怎么说，我们学习我跟的话不一样，就是不应该，不应该。我们会知道，知道什么？磨难生忍耐，忍耐怎么来的？磨难生出来的。那忍耐就是爱，爱是含忍的，爱有多少，忍耐就有多少。那么爱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可是我们可以用忍耐这把尺，知道我到底有多少爱。玛利亚马德勒拉那个坚忍爱主的心，好久好久，几乎就死在坟墓旁边，他还在那边哭泣。这一个爱是含忍的，所以磨难会生出忍耐，忍耐会生出老练。主愿意我们在耶稣基督给的生命，这生命会成长，生量是成全基督身体圆满的程度，就是一个起初是婴孩孩子，后来是变成新娘，新娘不能是个 baby， 也不能是个孩子，所以是一个完完全全成熟的。这一个成熟就反映出忍耐有多少在你的生命里，这一个老练成熟就会生盼望。其实人没有盼望是非常非常让我们难以活下去。我虽然苦，我有盼望，我虽然难，但是我知道快要黎明了。所以我们要想，在主前千年如一日，千年也不过一日，那么我这几个月只不过几秒钟就过去了，转眼就过去了。我们要这样看，主的恩典够我们用，一日如千年。我今天得着的恩典，今天已经超过半天了，至少500年的恩典啊，快要有1000年的恩典，就珍惜这一天得到的恩典，用它1000年。这一个盼望不会蒙羞的，不会蒙羞的。这个盼望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得光荣的希望，哥罗森书第一章那里说的。因为天主的爱是天主的爱，借着所赐予我们的圣神已倾注在我们的心中了，是在磨难中坚忍，就是准备承受天主已经释放的天主圣神，要把耶稣基督的爱，这圆满的爱，基督的爱是有能力的，因为天主是爱，天主就是爱。天主有没有能力？有，这个爱很有能力，这个爱会摧毁一切相反爱的，跟他不合的，通通都要扫除。那么如果扫除掉，你还留多少是存留在基督内的呢？就要到天上去。如果什么都没有，那怎么去天上呢？所以天主的爱借着倾注的圣神已倾倒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常常从圣神救恩的救援的泉源里吸取生命的活水，就开始会长这一个成熟基督徒的生命，要像基督一样。基督有多少忍耐，他会把他的忍耐给我们。其实我想，有时我教这个人好不容易教到这个地步，怎么又让我去有一批新生再去教一次，那么又再讲一次。做老师的会这样啊，一年一年都这样，怎么又是这样啊，才教会就是这样。那你才教几个人就这样？耶稣教了多少人？他教到我，他又教，他没有 不愿意教我，对不对？我就上网了，他也没有不愿意教你。我们的主他说的话他都活了，他就是这一个话，话就是圣言，圣言就是天主，天主就是耶稣，他给我们的话就是他自己，是带着能力的，他就是爱，这爱有很大很大的能力，超乎你想象的能力。但是这个爱就必须我们不打折扣的，你如果稍微改变一点去爱他吧，对，你再忍耐一点可以，可是跑过去说我已经教你几遍了，可能主没有叫你讲这一部分就摧毁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把很多主借着我们成就的工程，那愤怒的火会燃烧生命的林子，生命的树林通通把它烧掉了。树林的意思是喜乐，把喜乐都烧光了就变成了愤怒。感谢主，他的话是真理，是生命，是永恒的，是不改变的，爱永存不朽。他的话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的话其实句句都满了爱。感谢主，不要怕你学得慢，就怕你不想学。不要怕主不教你，他想要教你，只是你不愿意学。感谢主，他教我，继续教我，继续教我，有些事情我重复的重复的学，好久才学会，学得好慢啊。感谢主，他让我还可以学，叫感恩，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